弟兄姐妹，主日平安。让我们把我们的圣经来读我们本周的经文，在箴言的第31章。箴言31章，我们要读第10到31节。如果用的教会圣经的话，是在旧约877页，旧约877页，箴言31章。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31节，由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读单数节。箴言第31章第十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他好像商船从远处运粮来，
回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上座的工分派给你。
他想得田地就买来，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
他以能力除掉石场完美无力，
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他的灯终夜不灭。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助穷乏人。
他不义下只为下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
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又将腰带卖与商家。他开口就发智慧，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他的儿女都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艳丽是虚假的，美容是虚浮的，为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把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母亲节，我愿意代表教会衷心感谢在座每一位母亲我们从出生到成长，每一个人都受到母亲许许多多的恩惠。母亲最爱自己的孩子，也最相信自己的孩子，为儿女做了许多的牺牲。那今天是个表达感谢的日子，希望我们在一座的弟兄姐妹每一位都能够很诚心的来感谢母亲。今天那我们各位弟兄，如果你是结婚有孩子的，还有一位你需要深深感谢的人，那就是你孩子的母亲。从怀孕生产到养育，你的妻子为孩子付出许多的代价，所以今天应该要好好的表现，跟孩子们一起来谢谢妈妈。另外，如果你是基督徒，那神还给你一个特权，叫你可以做别人属灵的父母。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因信主做了我的儿子，又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我用福音生了你们。如果哪一位姐妹因为你传福音带人信主，或者是你帮助别人的灵命成长，那么你就是一位属灵的母亲，今天也是要特别的感谢你。那几乎每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读一遍箴言31章第10到31节。那你刚才可能注意到说这一段圣经是箴言的总结，在箴言最后面。那箴言一共有31章，主题是人生的智慧。如果你是箴言的作者，你前面讲了很多很多生活中各样的智慧，到最后要做结论的时候，你想你会怎么做结论？ 那神给这本书所安排的结论，你初看之下会觉得有点意外，可是仔细想一想又觉得非常的合情合理。神这个时候没有带我们到皇宫去看到一位有威严的君王怎么样治理国家，也没有带我们去那种崇高的学府看看一位哲学家来讲深奥的哲理，也没有带我们到市场上去看那些很成功的商人实业家他们怎么经营，可是神却带我们去一个家庭，一个普普通通的家庭，叫我们去看一个家庭主妇的生活，为智慧做总结，从这个家庭主妇的身上来展现出人生的智慧。神好像是在告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想要得到智慧，要学习怎么样生活，那就到一个人的家里面去看，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家庭，你去那里看，那是最能够表现智慧的地方。夫妻怎么相处，孩子怎么长大，家人之间怎么说话，怎么样彼此鼓励，事情啊，家务是怎么安排的，那怎么为将来做打算做预备，这里面都有智慧。我们不要说啊，穿衣服啊，吃饭啊，工作呀，说话，这些都是小事，可是其实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神叫我们去看这个家庭，从这个妇人当中得到智慧。那弟兄姐妹，神的心意是要祝福我们，要我们去观察这个妇人，从她那里学习，从她那里知道怎么样使生活更加的有福。我们圣经是用最优美的诗句，按照希伯来人的字母22句啊，一句一句的来描写这个妇人。那我们今天只从三个角度来看这个妇人。第一个角度，我们看她的价值。这段经文一开始这样说：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胜过珍珠。它的价值胜过珍珠，在古代的以色列，这个珍珠比黄金更贵啊，更有价值。说它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就是说这个妇人她的价值奇高无比。打个比方说，好比说有个男人，在他面前站着两位女子，其中一位她身上穿着几千块钱一件的名贵的衣服，那身上带着几万块钱的珠宝。那另外一位他穿得很普通，没有带什么值钱的东西，可是这个男的他看了那个身上很多珠宝的女的，看了一眼之后，他就把他的眼光转向那位普通女子的身上，然后称赞她说：在我的眼中你是价值连城。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个男人他所看到的不是这个女人身上所穿戴的珠宝，而是看到他的本人，因为这个人是他的妻子，在他的眼中，他的妻子有很高很高的价值。那个珠宝就是你一挂上去就有的，可是那个价值却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随着时间的过去，妻子在他心目中的价值是分量越来越重啊，价值越来越高。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价值是在什么地方。这个价值它是建立在一个人的心里面，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种心理，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我们希望别人看我们是一个有价值的人。那一个人的价值是怎么得来的？如果是在公司啊，或者是在市场上，那要看你的利用价值，就是如果你所会的你对他有用，你就有价值。如果有一天他用不着你了，他可以把你裁员裁掉，你就没有价值。但是人跟人之间的价值不是这样子，人跟人的之间的价值看你的真心，你越真心对别人，越爱别人，你的价值就越大。对一个小孩子来说，谁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人？那应该就是他的妈妈。小孩子他讲不出很高深的道理，可是他可以感受到母亲对他的爱啊。也许有一个女人是电影明星，那另外一个女的她是女博士，还有一个女的她年薪百万美金，那另外一个是她的妈妈。那如果这四个女的都张开双手说：孩子到我这里来， 那个孩子他一定是毫不考虑的就向着他的妈妈跑过去，因为在他的眼中世界上最可爱的人就是他的妈妈，最有价值的也就是他的妈妈。那这一点神非常的公平啊，不看我们外面成就是什么，但是神把他的爱摆在每一个母亲的心里面，那母亲她就顺从神把这爱向孩子表达出来。对孩子来说，母亲就是最有价值的人，母亲也就是最可爱的人。那有时候我们看好像世界上的潮流啊，影响到我们的一些观点，有时候我们把外面世俗的东西带到家里来，说看这个妈妈做什么工作，看这个妈妈一年赚多少钱，看这个妈妈读了多少书，然后决定说她有没有价值。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改变了，也变坏了。感谢主，就大部分的时间我们还是用我们内心当中来体会说人的价值是什么。有一件事情以前发生过，就有一年有一个人要来跟我们教会的理事会见面，来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个袋子，开会的过程中他把袋子里的东西一样一样拿出来叫我们传着看。这些东西是什么呢？是他得过的证书、奖牌、奖章、剪下来的报纸或者是一些影印，上面登着他得到表扬的消息。他要我们知道他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人，我们都承认他的成就，可是却不是每一个人都感到他的价值。他的成就是他自己努力得来的，可是那个价值却是建立在别人的心目当中的。对一家人来说，一个人的价值是什么？如果我们追求的是外面的，不一定家人会感到你的价值，但是如果是发自于真心的去爱家人，像母亲所做的，不管母亲怎么样，但是在孩子的心目当中，他是世界上最可爱、最有价值的人。他有价值的原因是因为他敬畏神。在我们这一段圣经的结语的时候，有特别讲到说，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着称赞，告诉我们说，他这样子经营他的家，对他的丈夫、对他的孩子来说，他是如此的有价值，是因为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基督徒都很相信一句话，就是箴言里面讲的，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一个人他生活中会有智慧，是因为他心里面对神存着一个敬畏的心。神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照着去做，我们倚靠神，我们相信他，我们让神居首位，说这样子的时候，一个人他也会得着别人的敬重。我们看旧约里的摩西或者是新约里的保罗，他们都是最敬畏神的人，可是同时他们也得到别人非常大的敬重。越去敬畏神越得着别人的敬重。这位母亲她这么有价值，因为她本身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我们再来看一看她所带来的祝福。箴言描写这位妇人，我们可以看到她是给周围的人带来很大的祝福。看一看她给她丈夫带来的祝福。他说得着贤妻的是得着好处，也是蒙了耶和华的恩惠，这是箴言里面的话。房屋钱财是祖宗所遗留的，有贤惠的妻子是耶和华所赐的。这段圣经一开始说她的丈夫倚靠她，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就丈夫离开不了她，一生来倚靠她。她越跟她过日子到月之后说，我离不开这个人，我如果一天没有她的话心里面就有点彷徨。为什么这位妻子后来成为丈夫这么大的倚靠呢？是因为她帮助这位丈夫，帮助她，辅佐她，使这个丈夫能够成功啊。丈夫倚靠她必不缺少利益，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因为有些事情啊，只有旁边的人可以帮助你，对丈夫来说全世界只有一个人可以帮助他，那就是他的妻子。 所以一个男人他有天大的本事，可是还是会有需要别人的时候，他可以依靠谁呢？自己看不到的地方妻子会看得到，自己想不到的地方妻子想到了，灰心的时候妻子鼓励他，得意的时候妻子提醒他，走错路的时候妻子劝告他，那只有这个妻子他能够帮助他。所以这样的一位丈夫因为妻子而得福，他丈夫就倚靠他，一生一世离开不了他，那他的家人也是因他而蒙福。因为母亲她顾虑一家人，我们看看这一位母亲，讲到说她照顾她家里，家里人吃饭，家里人穿衣服，她都照顾。有这么一句说，她不因为下雪而为家里着急啊，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那个朱红衣服，它的意思是寒衣，是天冷时候穿的双层的衣服。那古时候的人穿衣服不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啊，我们现在说天冷了，就算我以前没有，那我今天到那个店里面马上就可以买到一件外套。但是以前人他要有冬天的衣服都是很早做准备，早一早就把它纺好线，织好纱，做成衣服给家人预备。天下雪的时候他不担心，因为家人冬天穿的衣服都已经有了，要吃的饭也都有了，那这些孩子就得着妈妈的照顾。那妈妈总是会想到孩子的需要。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有一首儿歌，就是母亲节的时候唱的，那歌词大概是这样子说，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圣洁多慈祥，发出爱的光芒，为了儿女着想，不怕乌云阻挡，给我赐给我温情，鼓励我向上，是这个歌的话。母亲她会鼓励孩子向上，那个孩子将来长成是什么样子常常都是靠着母亲。有一个故事不晓得大家知不知道，美国有个大发明家叫做爱迪生，他的发明到现在我们都还在用啊。光说这个电灯是爱迪生发明的，可是一般人可能不知道，爱迪生他小时候很笨，他是那个属于那种迟钝型的孩子，甚至在他的学校里面，因为他实在太笨了人家都已经会读这些书，会做这些算术，可是爱迪生不会啊，所以老师经过一番努力之后就决定要放弃他，然后就写了个条子叫他带回去给他妈妈，就说你的孩子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了没有办法教他了。那个爱迪生的母亲拿着这个条子，他就自己到学校去跟老师说，你们不了解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其实不笨，你们不教他，我带回家去我自己教。就爱迪生他就是这样子被妈妈教大的。那其实他不是一个笨孩子，他是一个聪明的，他能够发明这么多，但是那个时候全世界已经没有人相信他，这个小孩子连老师都要放弃他，可是那个母亲相信自己的孩子。母亲带给别人祝福，特别是他自己的孩子生活得到照顾，而母亲也相信孩子在最需要的时候常常从母亲那边得到信心，得到鼓励。那我们的箴言写得很好，就说他虽然祝福别人，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有几节圣经这样子说，他说他为自己制造绣花的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布做的。那如果我们了解一下圣经的背景，知道他为什么要提到这个细麻跟紫布，可能你们记得约瑟，约瑟原来被关在监牢里，有一天埃及的法老王把他提出来，就在当天把他变成埃及的宰相，然后当时就吩咐一件事情说，你们把他做犯人的衣服脱下来，去拿那个细麻衣，细麻衣给他穿上，因为那个细麻做的衣服当时不是普通每个人都可以穿到的，是那些贵族跟大官所穿的衣服。还有这个紫布，在新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紫色的布，有个卖紫布的妇人叫做吕底亚，还有特别讲到耶稣受难的时候罗马的兵嘲笑他，就给他披上一个紫的袍， 然后嘲笑他说：“犹太人的王啊，恭喜你了。”因为那个紫颜色是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君王的颜色，皇帝穿紫色的，贵族穿紫色的。那这一个妇女，她有绣花的毯子，她自己也穿细麻跟紫色的布所做的衣服，就是说她自己也得福。圣经并没有说一个敬畏耶和华的女子她日子就过得很苦，没有说她一定是穿得很普通啊。但是她自己也因为敬畏神，她自己也蒙福，她的物质方面并不缺乏，而且她心里非常的快乐。所以圣经这边讲到说，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她就喜笑啊，她就会想到说啊，我将来的日子，她就会高兴笑起来。这点其实不太容易啊。平时你如果想到将来的时候，你会不会笑出来？想到以后要怎么样，写到将来怎么样，会不会一想到马上忍不住就笑出来？因为一般人来说，他心里还是有很多忧虑的事情，将来不晓得要怎么样啊，年轻人将来的工作啊，将来的生活，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想到我退休之后怎么办啊，或者是有儿女的，我孩子读大学怎么样怎么样，很多事情会忧虑。比较少的人说一想到将来就忍不住就开怀的笑起来，但是这一个妇人，她一想到日后的景况，他就笑起来，他就喜笑，他心里面有很大的喜乐。那这是神给他的祝福，因为他敬畏神，神给他里面有确据，他日常的生活得到祝福，而他想到以后，他也是非常的喜乐。最后我们看一下他的奖赏。第一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人他过日子，他的日子非常的充实。那在22节里面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讲他的生活，其中有几节我读一下啊，说没有到黎明，未到黎明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啊。他手拿捻线杆，手把纺线车，他张手周济困苦人，伸手帮补穷乏人。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他为自己制作绣花的毯子，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他观察家务，并不吃闲饭。愿他享受操作所得的，愿他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他。也看到说他是一个很忙碌的人，那他的日子非常的充实，他不无聊。但是你看他忙的那些事情，多半是为别人做的，他是在照顾别人，结果他的日子就特别的充实，特别的喜乐。那你会不会发现说，你老是想到自己的时候，老是在那里唉声叹气，想到自己的日子的时候，就觉得日子蛮空虚蛮愁苦的时候，但是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去服务的时候，总是觉得日子非常的充实啊。我们基督徒一直在学这件事情，像我们教会每一年都会有些短宣我们的年轻人他们到 Arizona 的印第安保留区去，那个短宣其实一点都不好玩，他不是到哪什么地方去玩的，而去住的地方也不好住，吃的地方也不好吃，接触的人也不像一般的城市里面的人这么斯文这么好。但是每一个去的人回来都是很感谢主，他们还想再去。那他们去做什么呢？都是对别人服务，有时候帮别人清扫，有时候帮别人做一些工，但是很多的时间向人家传福音。但是每一个人很忙，吃不好睡不好，但是觉得日子很充实，也是很快乐。那这个女的她也是这样子，她的日子你看她多忙啊，从早到晚她很忙，但是你发现她这个人很健康，心理上也非常的喜乐。我都很盼望说我能够有这样子的日子，就她这种日子一摆出来，人都羡慕，都想希望我能够过那样的日子，很充实很快乐的日子。那这是她的奖赏。还有一个你可以感受到他说这个人他非常的自信，很有能力，很有自尊啊，所以威严跟能力是他的衣裳啊。他在家人里面有威严有能力，他讲话人家听，他开口就发智慧，舌上有仁慈的法则啊。他有那个安全感，他想到以后的时候不害怕，只会笑不会怕的，所以他有这个 security， 然后又有这些自信跟自尊在他的身上，他去做这些事情，他照着神的话 存着一个敬畏的心在他家里行事的时候，不知不觉的他变成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而且他的自尊感，他的心理非常的健康，想到家人的境况他都不害怕。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奖赏。人活在世界上，每一天里面都充满了自信，而且对自己有好的看法，非常的有自尊，而且对未来有安全感，那是一个神给的很大的赏赐，一个祝福。那另外就是在他最亲爱的人口中他得到祝福，所以箴言在结束的时候这样说，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他的丈夫也称赞他，称赞得很好，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是扎扎实实的称赞，多么好的称赞啊！我想在他的心目当中，全世界最宝贵的人就是他的家人，他的先生，他的孩子，而从他家人的口中他得到称赞，那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奖赏。那这其实反过来也给我们做先生的一个提醒啊，称赞你的妻子。一般人来说，男人比较不太会讲话，表达出来的机会不太多，但是这一个先生他称赞他的妻子，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唯独你超过一切，他有这样子表达出来。那么有件事是这样子，你不要在你的太太面前称赞别的女人，就是不要跟自己过不去但是你要在别人面前称赞自己的太太，因为这是他所当得的啊。我们感谢主，说神的美意是如此，他给我们所配合的哈，我的妻子就是世界上最好的，这是出自于神的。啊，他身上有许多的优点，神要我看到，而且神要我称赞他。啊，那这位女子哈，神给她奖赏，她从她的儿女跟她的先生的口中得着称赞。最后我们看到她在神的面前也得着称赞。啊，这句话说，唯敬畏耶和华的女子必得着称赞。我们想这样子的人，他过他一生啊，在神面前也必得着称赞。每年的母亲节，我们看一段这个才德的妇人，从不同的角度来欣赏她。那我们看到这个才德的妇人，她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人，她给别人带来祝福，她也非常的有价值，她也在今生今世在他生活的时候就得着他的奖赏。那这是一个非常有福的妇人。那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母亲，今天神也祝福你，愿你家里的人也称赞你，带给你喜乐。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为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我们感谢主。主，我们真的一生我们欠了母亲许多，我们从小到大母亲的爱，母亲的恩惠，使我们才能够成长。我们愿借着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使我们有机会来表达心中对母亲的感谢，也求主你祝福每一位母亲，让他们的劳苦得到奖赏，也让他从他们的家人当中得到这份奖赏。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